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三集。解剖室里的解剖床上放着一具并不完整的骸骨，我穿着解剖服，抱着双臂端详了一番，只能拼成这样了。不过怎么还是觉得不是很协调呢？是啊，除了两根腿骨有些太粗太长以外，有几根肋骨也不太协调啊。解剖室的电话响起，林涛接完以后对我们说道，根据你判断的死者年龄和身高，侦查员在小区所辖的派出所居民管理系统里边查了一下，符合条件的并不多，因为他们断定这个小区里边没有25岁左右身高1.75米左右的女性。
那会不会是外来人口啊？
大宝问。林涛接着说道，不过呢，有一个25岁左右的家庭主妇叫连倩倩，平时下午总是坐在小区里边和小区里边的老太太嗑瓜子聊天，但最近两周没有出现了。我问道，那这个连倩倩个子多高？1.6米不到。差的有点多呀。家庭主妇，哎，那她丈夫做什么的呀？
丈夫是国际大酒店餐饮部的经理。
餐饮？油炸尸体？餐饮老板？哎，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千丝万缕的联系啊？
还有更有意思的呢，她的丈夫两周之前辞职，现在下落不明。
那还等什么呀，申请搜查令去他们家呀。我说道，
可是这身高
个体差异呗。
我盯着尸骨拉起卷尺量了量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虽然尸骨不全没法测量，但是凭借着经验怎么说也不会是1.5米啊。
把尸骨转交给 DNA 检测室以后，我和林涛陪同几名侦查员摸了摸连倩倩的家。这间三室一厅的房子本身就背阳，再加上所有的窗户都紧闭，即便是外边艳阳高照，屋子里边也如人间地狱一般，黑暗夹杂着血腥味。原本是崭新的装潢精致的房屋，现在却是俨然一副案发现场的样子。走廊上堂屋里到处都是滴落状的血迹。经过一番搜查，侦查员收起了手枪，说道，没人。林涛拿出相机开始拍摄现场状况，我观察了一下血迹形态，然后说道，
滴落状血迹是稀释之后的血，看样子方向是从卫生间里面出来，经过客厅走廊到厨房的。
侦查员蹲在我的旁边问我，稀释后的血？我点点头，
对，这不是血管里边直接流出来的血，而是血液和水混合之后粘附在物体之上，然后随着物体的移动滴落下来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走到卫生间，你看浴缸壁全是流柱状的血迹，我分析凶手是在浴缸里边分尸，然后把尸块从浴缸里边转移到厨房里的。
去油炸吗？
我点点头，又走进了厨房。这里是这个房屋里边最狭小臭味最浓郁的地方。灶台上的炒锅里有大半锅的酱油色的液体，表面还漂浮着一层仿佛快要结成痂壳的白色物质，散发着恶臭。我拿起身旁的一个舀勺伸进锅里边搅拌了一下，感受到液体很是浓稠，底层的颜色要清亮一点，夹杂着一些像是肌肉纤维的物质。随着我的搅拌，恶臭的味道愈加明显，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。我抬了肩膀，揉了揉鼻子。
这里就是油炸尸体的第一现场。
大宝说道，尸块有的已经被炸了，有的没有被炸，但是全部被抛入下水道了。我点点头，然后问了问林涛，
你看看能不能发现指纹什么的。
林涛摇了摇头，
看了几个关键部位都发现明显的纱布手套纹， 所以凶手是戴着手套完成杀人、分尸和油炸的全部过程的。侦查员说，所以这是一起典型的杀妻分尸案。我皱着眉头说，看来是这样的，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家里面杀死自己的妻子，戴手套有必要吗？林涛点头认可。我、大宝和林涛仔细提取了每一处可能存在价值的检材，准备带回去送 DNA 实验室进行检验，以期望有更惊人的发现。突然有人敲门，是辖区派出所的所长。他按照我们的要求戴上鞋套、头套和手套以后进入现场，接着他被血腥味和臭味引得是连连干呕。缓了一阵子，他说道，
哎呦，各位领导啊，对连倩倩的前期调查现在已经有了眉目了。
我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围在派出所所长身边，听他说起了故事。连倩倩是一个洗脚妹，因为长相出众，很快就被国际大酒店餐饮部的经理夏红看中，两人谈了2年恋爱，半年前结婚。夏红结婚之前买了这间房子，连倩倩结婚以后就做起了家庭主妇。夏红是孤儿，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但是为人精明圆滑，人缘关系非常的好，不到30就在这个著名的企业里边担任了中层管理人员。但是夏红胆小怕事，凡事都充当和事佬，国际大酒店的老总对他的评价是没有魄力，难成大器。夏红和连倩倩结婚以后，夫妻关系亲密，是小区里边的爱情模范，用4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羡煞旁人。夏红是孤儿，而连倩倩的老家在几千公里之外，所以他们俩在本市并没有亲戚或者很亲近的朋友。根据对邻居的调查，两人在失踪之前并没有什么反常迹象。我说道，没有反常迹象？那个夏什么什么2周前辞职，不是反常迹象吗？根据这个屋子里边的血迹腐败程度，我估计啊，死者死亡也就大概是2周时间，敏感的时间点，敏感的动作，这个夏红不可疑吗？派出所的所长拿起了手中的矿泉水喝了一口。
哎呀，辞职这个事儿呢，经过我们了解也属于正常行为，因为有另外一家企业早就在挖这个夏红，夏红已经答应下个月初到那家企业工作。按照国际大酒店内部的规定，夏红必须提前3周辞职，所以他2周前辞职是为了结算工资以后再做一些去新单位工作的前期准备。我点了点头。既然诸多因素都反映出了不像是夏红杀人，那么是什么样的凶手会在夏红家里边从容地油炸尸体，而夏红又哪儿去了呢？派出所的所长摇了摇头，我也没有继续追问。提取完可疑检材以后，就和林涛开始逐屋进一步的搜索。林涛突然指着地面，你看，从卫生间到主卧室也有痕迹。我和林涛趴在地上，打开勘察灯，用侧光观察，确实有方向性明确的淡血印痕，用4甲基联苯胺进行测试，的确是淡血痕迹。我说道，凶手把尸块也拿到了这个房间里，只是这次拿的尸块粘附的血水比较淡。
哎，在这里面。
大宝此时已经站在了房间里，指着大衣柜说道。我拉住大衣柜的把手，咽了口唾沫，然后鼓起勇气闭着眼睛拉开了。就在我拉开大衣柜的同时，林涛和大宝同时惊呼了一声，往后后退了2步，露出了一脸惊恐的表情。他们俩都是见过最残忍的凶杀现场的人，却在此时露出了如此惊恐的表现。我的心里是7上8下，壮着胆子朝衣柜里边望去。衣柜里挂着一排色彩斑斓的衣服，中间还夹杂着2个像是被压扁了的人，其中一个乌黑的长发软塌塌地盖住了肩膀，
胸部，而另外一个则是像风衣一般挂在一旁。我闻见了浓厚的血腥味，没敢上前。这是什么？大宝瞪着眼睛，这人皮。那确实是两张人皮。派出所所长突然闯进主卧室，说 DNA 室来了电话，有新的发现。我盯着衣柜点了点头，知道了，夏红也死了。大宝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，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把两具尸骨拼在一起，这骨盆是女的，但是腿骨是男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对，知道。我们把两张挂在衣架上的人皮取下来，平铺在地上，人皮下方堆着一堆衣服，人皮滴落下来的血迹都浸染在这些衣服里，衣服呈散落状，和衣柜里边挂着的衣服不同，应该是死者被害时所穿的衣服。男性死者的衣着是衬衫、外套、内裤、外裤，而女性死者的衣着仅有一件连体睡衣。尸体是被人从颈部一刀划开，直至耻骨联合，然后向两边剥皮，四肢也是从中后剖开剥皮，皮肤是沿着浅筋膜剥离的，部分地方还粘连着皮下肌肉组织，可见剥皮的刀具非常的锋利。剥开的人皮被凶手用胶带粘在一起，成为一整张人皮。大宝掀开女性人皮胸腹部的皮肤，说道，这刀工可真可以。别动，我说了一声，然后拿出放大镜在女性人皮的乳房上照了照。女性的双侧乳房连同皮肤一起被割了下来，乳房皮肤上粘附着血迹。我对林涛说道，你看看是不是文献。林涛看了看，然后一脸的惊喜，是的，有鉴定价值。大宝说道，你不是说凶手是戴着手套完成杀人分尸的全部过程的吗？我说道，如果是摸乳房的时候追求手感，他完全有可能摘下手套。专案组里侦查员报告说，现在情况基本清楚，夏红、连倩倩小两口被人在家中杀害、剥皮、分尸、油炸，该案性质极其恶劣，我们必须尽快破案。现在请各位发表一下意见，看一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展开工作。大宝说道，我们应该尽快查清这小两口生前的矛盾关系，能下这样狠手的人那是有多大的仇啊。侦查员说道，可是我们前期调查的结果显示，这小两口为人温和，不可能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冤家呀。专案组现场沉默了一会儿，我说道，我们还是要组织人员对小区里边的下水道进行进一步的搜索，以期待能找到更多的尸块。另外，我们刚才对现场进行勘验的时候，发现现场门窗完好，凶手应该不是撬门撬窗进入的，应该是和平进入。林涛问道，你是说熟人作案吗？我还不敢断定。大宝问派出所所长，哎，监控能派上用场吗？所长说道，这个小区里边只有大门口有监控，不过现在对杀人时间没有办法准确断定，监控泛泛的查难度很大呀。侦查员说道，刚才用电脑模拟了一下这个小区的下水管道，我们觉得可以从地图上标示的方向进行搜索，找到更多尸块。我说道，那就带人继续搜查下水道，我和林涛去现场复勘，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。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第11根手指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